这佛教的大家，他病到什么程度啊？病到啊要自杀的程度，实在是受不了啊，病得病苦到那个程度。所以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也是菩萨现前呢、啊、告诉他，你不要自杀呀，这是由于你往劫做国王啊，杀害众生太多了，所以这个杀生杀众生的这样的孽报现前，让你受点苦来消孽障啊。现在你等一等，三年之后由这个政党国会来一个学生啊，玄奘啊，你等他过来啊，你要教他佛法啊。在玄奘大师去了之后，见到戒贤论师在他座下来求学佛法。当时戒贤论师旁边的法师就向玄奘大师描述那个戒贤论师在那个生病时候的痛苦，都说不出来啊，都不敢描述啊，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你说这大修行人都有这个病苦啊，更何况一般呢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有病不能好啊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自见啊。那么这样啊，这个过程啊啊，周梦游母亲的这个从生病到往生的过程，印主一直虽然他没有在现场，然而他通过书信一直在跟踪，一直在开示。好，这样终于他的母亲在初二那一天念佛往生了啊。念佛往生这个消息传到印主那里，印主一方面表示不甚伤叹啊，然后进一步开示。这时候在伤寂期间怎么办？在伤寂期间一定要吃素啊，不能铺排张罗。但是世间人呢、啊、他是啊要面子啊，啊要办得风光啊，要让来参加祭奠的人要迎合他的号要啊，大吃大喝呀、啊。啊，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啊上祭的这些过程，有时候觉得是真是做个活人看的，对死亡者并没有什么关注，他在旁边守灵也没有一点悲戚之感啊，觉得时间太漫长，很多都是在旁边搓麻将。你说说，一方面停到四在那方搓麻将，这时候本来都是哀悼啊缅怀呀、啊、这东西他都没有啊。那这是世间人咯，他觉得时间很难消耗。当然对学佛的家庭可能好办一点，念佛啊。那么断气之后至少八个小时你不能动，不能搬动他啊，最好能念24个小时最好啊，你八个小时也保证啊，因为你搬动它，它的神识还有残留在那里面，它会有感觉的啊。那么首先吃素，然后呢，因为这个周梦游居士这边是在温州一带嘛，永嘉，这个自古以来也是住佛寺非常兴盛的。好，这里印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住佛寺。只可以念佛，不可以做其他的佛事啊！而且使全家通通都恳切念佛啊！这样对你的母亲以及对你们这些家亲眷属朋友都有真实的利益，不要咣当咣当就搞其他的啊！这印主这个开始了，出现在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去做的会怎么样呢？也许大打折扣啊。有很多地方做金蝉佛事啊，他这个念得很快啊，旁边人都也跟不上。如果念佛的大家都能跟上，而且 这里特别提出，你他要请出家众，僧人要念七七啊，49天的佛，这很好啊。最后他们两兄弟就决定，既然念佛，请出家人就749念佛。念佛呢，这些出家人在念佛的时候，你们兄弟一定必须要有人要随之而念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早必出家念，你家属都不参加，家属要参加，一方面表明你对啊这些请来的僧众看到有你有家属参加，他会重视一点。如果都没有人，他也可能是比较随意了。再加上你去念，这种母子之间的这种天性相关，实际上更有利益，念得更恳切啊。那么妇女呢，就不要随着这个僧次，不要跟出家人在一起念，可以另外在一个地方，或者用个帷幕把它挡住啊。他都这个印主都想得这么细啊，不要混在一起念啊。所以你们兄弟俩能这样为母亲认真念佛，一则是报母亲的之恩啊，同时也是报佛深恩呐、啊。什么啊？那么在这个临命终时还有点啊，由于我们佛门常常讲这个最后生是从哪走啊？从顶上走，就是顶圣衍生天呐、啊，在这些他又。就很多人就会常常去摸去探望啊，探什么这些东西也不要去弄，你这么七弄八弄，那个人还没有死亡，你都探来探去，他生烦恼了啊。所以呢你不要去探啊，等他断气之后啊，这个就可以略微的啊这个住一下，你在没有断气之间你不要东弄西弄啊，一定把它安静放在这里啊。那么这样这个印主还说，你母亲无论在病中还是她往生，那这个印主都对她尽师友之谊呀 啊就在她印主每天的日课回向的时候为她的母亲回向，在她生病的时候是回向祈求三宝加庇啊，她啊，孟母啊啊，周母啊，周梦游的母亲寿未尽，则疏于啊，寿还没有尽，这个疾病快速的痊愈；寿已尽，则疏得往生西方。啊，寿命已尽，就啊蒙佛接引，疏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如果他已经往生了，这时候回向就是回向他啊莲品真上啊。你看这个过程就印主开始的非常仔细，每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啊细心的照料到啊，这样才是在帮助伤亲啊，帮助父母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了，让这个啊病人生起烦恼了，那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我们对临终助念的参加者，尤其是现场的那种啊指挥者，我们都要选择比较懂教理的，比较有慈悲心的，比较能随机应变的，心比较细的人在现场指挥，这都不能太粗糙啊。我们看到有的地方也有助念团，但助念的过程，原来听说网上都有一个家有个亡者的家属都要为给助念团打官司，可能就是在助念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非常粗糙，让人家的家属不能接受啊，甚至这个亡者都是带着很痛苦的这种心情走的，这都是肯定在很多环节没有注意到啊。好，这是这一段啊，我们成就啊父母往生啊，注重 临终助念啊，就能让父母伤亲得到最大的利益啊。好，请看下面抄文啊。智莲居士苦恨虽好，恐净土终止有所不知，或求转女身，即生人天乐处之心，不能彻底放下，至无边利益，随世间小乐而失之，亦以常为讲说，令其志向决定耳。夫劝一人生净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而其功由我始，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也哉。又自既修净土，尚需以此法门普告一切，况妻妾子女，岂可不劝令发心而失此聚义乎？倘天性相近，则和善如之，如烧香为，如烧香远，亦可见魔见染，彼即缘而成净耳。此所谓深爱，所谓弘慈，舍慈而为慈爱，皆明有而实无啊。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开示一个进阶学人如何啊存心啊，如何感化家人啊。这里提出的智莲居士是一位70多岁的啊女居士啊。很多女居士一般的宗教信仰都不错，很淳朴，所以她能够真修实干，所以苦恨甚好啊，她修苦恨啊。但是这些这样的老居士呢，常常是知见上啊不一定很透彻啊。所以印祖说，恐怕这个智莲居士对净土中的内涵宗旨还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就可能对他的苦恨的行持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啊，甚至苦恨不是很适当啊。昨天我们听温州的一位法师说，这里本地有一个老居士，他修苦恨呢，他叫打七，叫打恶七啊，7天不吃饭啊，打恶七一出来就栽倒在地下，一命呜呼了啊。这都是啊这种过分啊，凡夫份上就以凡夫份上来修行啊。佛经里面净土法门也没有邀请你打恶七啊啊，甚至恶七我听有的还更严格，连水都不喝啊，不准不吃饭，水都不喝，好像越苦恨越好，哪跟这个相关呢啊。所以这个知见呢都偏了啊，偏了。那么有时候苦恨他或者内心还有转女身的这种心啊，觉得身为女人很苦啊啊，我下辈子能变成个男人多好啊啊啊，甚至还想下一辈子再升天呐、啊，再得富贵呀、啊，这些快乐的地方心啊。 如果这些心啊，这就人天福报啦啊，不能彻底放下啊，就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所能获得的无边的利益，随着你求世间小小的乐处而失去呀。所以对智莲居士，这是作为很多老居士的一个代表，要常常讲说净土往生的无量的利益啊，令其对求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志向像金刚般的坚固不移。纵然是国王的啊快乐，纵然是转轮圣王的地位，都不炫目啊，一心求往生。如果你炫目世间的这个人天福报，你舍去了念佛往生，这就等于把一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换了一根糖葫芦吃了啊，那就是太不合算了啊。所以我们在劝进一切众生信仰净土法门的时候，这个知见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知见实际上能就是建立信愿，信愿是感通佛的往生的关键啊，不在于苦恨怎么样啊，你的苦恨必须在正确的知见指导下，这个苦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正确的知见引导的苦恨，往往还是有负面的效果啊。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啊，最后是放弃苦恨啊，要走中道，就像这个琴弦要不紧不松啊。那众生修行，你都不能一下子给他要求很高，众生的心他是波动的啊，所以他的这个精进下一定要让他松弛下，再精进下，有张有弛啊，谓之道啊啊。就像天气有啊春夏秋冬啊，这个寒热的更替才形成一年的气候一样，凡夫的心也是这个，这个气候也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你光是一个气候它受不了的啊。所以修行这个东西一定要善巧方便安排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净土宗不是讲究长时间的闭关修行，而是讲克取取证。你挪一日啊，挪二日，挪七日，挪十日，乃至挪四十九日，挪百日，哎，这段时间你可以啊非常勇猛精进啊，这可以。但如果你一年到头啊都是这个样子，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人说，哎呀，某某地方啊行波州行了三年了啊，怎么回事，他拿这个标榜，可能一般不明知见的人觉得很佩服的不得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呢也就是笑笑而已，怎么能这样去标榜，这不是凡夫份上的事情。你要住，你一个人住就够了嘛，你还去推广他干嘛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一种方法的倡导，一定要应机，一定要根据众生的水平而施舍而去实施啊。所以这个知见要常常的讲说啊，建立正确的啊知见，深信切愿啊，这样以这个正确的知见来劝导大家，也是信愿持名感通佛的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成就了一个众生作佛了，那这个众生作佛呢，他就升起了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缘的大慈悲心了啊。这种大慈悲心一上来，又有无量的神通智慧辩才，他就分身无量去度 十方无量微尘刹的啊众生啊，那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它的源头是从我这里开始的啊，是我劝他往生净土，他净土到净土，他成佛，成佛他度了很多众生，那么他的源头由我而始，所以你这个源头的起因，你的功德利益也就不可思议呢啊。所以大家在劝进行者啊，做阿弥陀佛使者，帮助众生往生这一点，他的方法渠道很多，比如我们啊身体力行，让大家从我们身上啊产生信心，这是一种啊。另一方面呢，我哪个今天啊哪个地方有讲净土法门的法会，介绍他来参加啊。再就是我们财布施法布施，统一我们印送净土中的经典啊，祖师的书籍光碟啊，这样让大家听闻这个佛法产生信心啊。或者有很多贫穷的人，他没有地方念佛，你正好有钱是大老板，你帮他建念佛堂啊，成就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等等，这些方法啊都是成就啊劝勉的内容啊。那么我们自己既然修行净土啊，得到了念佛的利益啊，念佛的快乐，唯有真念佛者才能知道这份快乐，这份利益，我们要以这种大平等心啊，来普告一切众生，也能得到念佛的大利。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甚至要普告一切众生，那对于我们最身边的妻妾子女，就更应该要劝他发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了。如果他不能发心念佛，也就失去啊念佛往生、了脱轮回、圆成佛果的巨大的利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帮助人，你最身边的人先要帮助啊，你的正心诚意修身之后，还要首先是齐家，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从亲到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由此呢，印祖这里就对于家亲眷属的劝勉发心，如果在家庭里面啊，他的善根纯良跟自己天性相近，哎，这样一劝他就接受了，他也就念了，这就是和善如此。但有的你劝勉家亲眷属呢，可能他的善根薄一点啊，可能他的其他的缘分更深一点，哎，一听他不相信，甚至反而嘲笑你，你怎么去念佛呀，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啊。哎，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不能接受你，跟你很有距离的时候，这时候不要生烦恼啊。印祖在这说，也应该要有耐心，见魔见染，见魔见染，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就是祖师教我们如何建立佛法家庭啊的一个方法。当然闻即信受更好，不能闻即信受，甚至开始比较反感的时候，你可不能对着干。学佛的人一定要啊有耐心。现在很多刚刚学佛的人，一学佛反而使家庭非常紧张了啊，甚至离婚了啊，这就说明他觉得一学佛我就要让对方接受，采取非常猛攻的手段，你不接受我就跟你掰了啊，反而家庭关系紧张啊，这样就不好。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实际上在现在是正常的，不能接受你现在就相互尊重啊，即便你吃素他不吃素啊，你可以先随顺他嘛啊，那你吃你的荤嘛，我吃我的素嘛，再没有办法吃肉边菜你也慢慢来嘛啊， 你不能一上来你也必须跟我一样吃素，你不跟我吃素就怎么怎么样，你就不搞得很紧张吗？啊，它有一个啊渐进的过程嘛，啊，在这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就使他那种离得很远的距离慢慢的他也靠近了，相互有好感呢，认同你的佛法呀，知道你修行佛法对身心结构对各方面都很好啊，对人格的提升很好，他慢慢接受了就相近了啊。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才叫对你的家亲眷属叫妻妾子女有一个深切的仁爱，也就是宏大的慈悲啊。如果你对家人都不这样去做，哎，那你的慈爱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啊，搞得家庭非常紧张啊。由此呢，印祖是非常强调这个居诚学道，即俗修真啊，每个念佛行人都应该是无尽灯里面的一盏灯，用你这盏灯先点亮你旁边的妻妾子女这个灯，再点亮亲戚朋友的灯，再点亮同事啊外面啊更多众生的身啊心中的这盏庆幸的灯啊。印祖是这样的来劝勉的啊。那针对这个劝勉呢，你看我们看周梦游两兄弟，他们修行佛法是很有信心，也很有善根，一修行呢就有很强的这种了生脱死的彻底性，所以这两个人都程度不同的都有想出家的想法，然而印祖却没有同意他们出家的想法。我们看这个后面给周群真几封信。周群真呢，他就一门心思想出家，啊，要想拜印祖为师父，啊，印祖给他几封信是告诉他，就是按你的这个情况，按你的份来说。实在是在家得到的利益更大，出家得到的利益反而小。为什么？因为周梦游周群真呢，他的父母伤亲还在，父母首先不同意啊，然后呢他还有自己的家小啊。在这种情况下，印祖觉得你应该在家修行啊，在家修行呢，上不失父母高堂之欢心，下不失自己的妻啊妻儿子女的依赖，而且由于你在乡啊这一个乡村来修行，使大家都能够对你的行为啊学佛的行为增长亲近的信心，这不是很好吗？啊，那周群真总是觉得家庭事情太多，确实家庭是烦恼一点，事情太多妨碍修行，他总是觉得妨碍修行。然后印祖说啊，你在就以在家的种种的戏类当做自己的当头棒喝啊，长时间的对这个升起厌离之心，升起厌离之心也就能够促进长时期的升起对极乐世界的这种心求之志啊，哎，这样你转变个心念，即烦恼为菩提嘛。我们说成就厌离心怎么成就，你看那家庭很多事情啊，怎么哎，正好你就升起厌离心嘛啊，这叫疾病为药，疾塞为通啊，成通。哎，你转变个观念，不好的情景正好是你修道的逆增上缘呢。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印祖坚决不答应他出家，啊， 甚至话说到什么，因为他出家的决心很大，印度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那就啊，希望你将我们师徒的假名字啊取消啊，啊，以后啊路上见面也就是啊不认识啊，一同路人啊，这样开始的啊。最后由于印度话说得很决绝，这个周勤真最后也是保持了居士的身份来修行啊。那么周梦游他也是这两兄弟也是难兄难弟的，他也出的心也很大。他当时给那个德生法师写的封信，说自己呀、啊、家里事情太多了，他说准备一年半以后啊，就把这个家里事推给妻子去，自己来苏州啊，到印度这里专心修持净业啊。那么这封信，这个德生法师就给印度看了，印度就给周梦游回了一封信啊。这个印度给这两兄弟的书信非常多分量啊。你看，在续篇有一篇啊，致念佛居士书，那个念佛居士就是周梦游。那在民国11年到26年这期间，把它汇集很大的篇幅啊，在正篇里面也有很多是给他两兄弟的，所以他两兄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成了我们印度那个时代代众生提问的一个当机众，提的问题都带有普遍性的啊。这个周梦游呢啊，那个印度给他的信说，我对你这个想法绝不以为然啊，绝对不同意啊。说如果你的妻子是一个明理之人，又能善于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啊，这个你的想法还可以商量。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你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无知无识的人啊，现在你把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儿子交给你的妻子去管，这就等于你把你两个儿子置于下流之类了，教育不好。他首先提出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这样就失去了你作为父亲的天职啊。啊，那么面对你两个儿子，你就是不慈，没有父亲的慈啊。啊，你还有高堂伤亲，你对于你的祖先父母就是不孝啊。你不慈不孝，在佛法当中对三规五戒就有所违背啊。佛法当中六度万恨啊，伦常应试的也在里面，你都不够格，给他上纲上线啊。所以最后劝勉你在家里修行，还能引导你的妻子儿子归到佛法正道啊。在你这一乡当中啊，由于你在修行佛法，一乡的老百姓都以你作为楷模榜样啊。虽然你在世间和佛法不一定有大的作为，但也不失为你这一个乡里面的一个啊榜样啊啊。如果说你把家里事全部推掉，到山里来专心念佛，大概其他的法师听了或者会大家赞叹，但是我却不是这样啊，光不是这类节目，哎，你不要认错了，我不会赞叹你，你也不会同意你，啊，如果你这个坚固之心不听我说的话去做，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一定按照我的话说去做，但是我可以做到，绝对不允许你做到报国寺来，啊，因为印度住在报国寺。甚至说你还要一定到报国寺来，那我就离开报国寺，我就回陕西去。陕西，我为什么非要在报国寺了此残生呢？啊，这个印度话有时候他很有智慧啊，说的这个，啊，说人各有天职啊，
我印光不住在别的地方，住在报国寺，我住在报国寺是我的天职啊。那时候正是这个沦陷时期啊。如果我轻举妄动离开报国寺，那很多人必然就升起这种惊怖之心呢，就难以住在苏州啊。那些明白道的人也必然要蔑视我印光啊，觉得你怕死啊，想逃避呀，所以由此蔑视就会轻慢佛法呀，所以印祖说，我虽然没有力量止住恶人，但我还尚有点力量安住善人呢，所以我是住在住在报国寺，对苏州人大有关系呀。但你住在家里，对你两个儿子大有关系啊，各有天职啊。说这个话本来我不想说，但你确实这个你所想到的把家事全部推光，要到山里来念佛，这是失去了你作为父亲的天职，所以我就这样的把话说明白了。你看印祖对着真是慈悲自己啊，于是周梦游居士呢最后还是很听话啊，还是居尘学道，即俗修真啊，出污泥而不染啊，是这样啊。所以看来这个印祖他真是教化众生，是很通他人情世故，很能从方方面面考虑，真的把敦伦尽分，贤习存存啊，这两句话是在他具体的教化当中体现出来啊。确实很多人出离心很强，他就光想着自己，不想到他跟他有关系的这些家亲眷属父母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啊。因为净土一法真正在往生这一点倒不分出家在家啊。那印祖有时候赞叹那些在家居士啊，说你这个往生弘法不在几根头发上论啊，如果你真的发大菩提心念佛还能弘法，那你就是代发高僧呢，称为是代发高僧啊。修菩萨道他在世间更能够广泛的跟社会人群接触啊也能够有效的去做劝进行者的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说印祖对那种在教化家人的过程当中要渐磨渐染循序渐进慢慢之熏习，慢慢引导，开始不接受你也不要去生烦恼，也不要对着干他有很多人是，比如我在新加坡去年说，都有个同修提问题，就是说我学佛之后，我很想希望我的丈夫也来学佛那怎么让他学佛呢？我就放讲经的袋子你放就他放，不是自己听，让他丈夫听，丈夫听他这一天24小时都放放在她丈夫就发脾气了，人家还要上班，你睡觉的时候你还放她干嘛呢所以她提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你太个人中心了，你得要设身处地呀，要有一个过程呢你丈夫，你想让你丈夫学佛这心是好的，但是他还不想听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强迫他就听呢你强迫他听，你首先对他不尊重不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你光这一点他就对你反感了他睡觉他能听你的磁带吗是吧？所以有很多都是想当然的那甚至夫妻之间关系这个都是学佛的，他都搞得很紧张，那个说两个人这个关系不好，但都学佛那个做丈夫的呢就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妻子听到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不念阿弥陀佛，我要念琉璃光如来 哎，我不想跟他见面，他也到西方，我不去西方，我去东方。他就是学佛啊，这种人我是非都是这么坚固啊。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一定有广阔的心量，先要承认不同啊，承认这种距离远，但增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大了，德性高了，感召力强了，他慢慢的就归顺了嘛，就被招安了嘛，啊！如果是对抗的状态当中，说明我们自己的道德力量没上来嘛，所以这要有个过程，你就见魔见染嘛，把你念佛的功德回向嘛，也祈求阿弥陀佛、佛菩萨的这个大慈大悲，通过这个中转站来作用你的家庭眷属，让他回心转意，让他跟我们共同建立佛化家庭。共同成为啊菩提眷属嘛，啊，这样就是体现我们对家亲眷属的深慈、深爱、弘慈，这就是啊这个俱家行菩萨道。好，南无阿弥陀佛。
Thank you.